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光，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今天开始要为您播出的讲道是纯正话语的规模。这是司布真在1856年5月11号安息日早晨的讲道，欢迎收听。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后书1章13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在基督里，亲爱的弟兄们，我为你们总是牵肠挂肚，我最挂心的是教导你们何为神的真理。在这一点上，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叫你们知道我所认识的神圣的福音。让我接下来挂心的是盼望你们能够持守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不论未来发生什么，即便是你们的牧师离世，遇见异端的试探或危险，我希望你们都能像磐石一样坚立，永不动摇，像大山一样坚强坚守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真道是我曾向你们传讲的，你们也听过的。若你们认为福音是真的，是值得听的，那么就盼望你们在真道上坚固，持守你们所承认的指望，因给你们的应许是信实的。保罗情深意切地勉励提摩太，嘱咐他要以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持守从他那里领受的纯正话语的规模。在此，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不是教义清单或是一本神学要义。保罗若真的为提摩太写了什么，相信这份文件必定会被保存下来，并被视为神的默示而被编入圣经正典，如同保罗其他的书信一样代代相传。我认为保罗在此勉励提摩太持守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是指他给提摩太那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的真理。保罗已经将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都讲给提摩太了，他也接受了。所以保罗命令在福音里所生的儿子提摩太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今天我要和你们分享4点。第一，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什么？第二，我也勉励你们持守这纯正话语的规模。第三，我要告诉你们在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危险。第四，我要与你们分享在基督里爱心和信心是持守纯正话语规模的方法。第一个重点，这纯正话语的规模是指什么？每个人对纯正话语的规模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他所持守的信条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另外，还有人也说，他持守的信条才是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不想细谈各个信条之间的区别，只是简单的声明，不管何种体系， 除非它完全符合圣经，否则都不是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不接受人的教义，但凡到我们这里来的权柄，如果不是出自圣灵的权柄，不是神所启示的，对我们来说就毫无权柄。我们对人的一切教条主义嗤之以鼻，不管他们的解释多么合理，多么富有逻辑，都与我们无关，乃要被我们抛弃和拒绝。我们不理会流传下来的传统，因将人的诫命当作真理是有罪的。所以若我们的对手提出任何不是出自圣经原文原句的教义，我们是不会和他辩论的，因为我们认为圣经才是衡量一切的准绳，纯正话语的规模也定是高举神而非高举人。虽然人可以在任何教义上引用圣经并加以证明，但我们认为一切不把荣耀归于基督，不高举神大能的教导，都不是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对那些高举人的教义都是嗤之以鼻的，因为我们知道一切不高举神让人降卑的教训都是谎言、骄傲、腐朽的教义。虽然有时候这类教义让人听起来很美妙、清脆悦耳，但是这种来自人的教导是无法让神的真光照入人心的，唯有高举耶稣基督、圣父、圣灵的才是纯正话语的规模。此外，我们认为可以通过教义内容的倾向来判断教义的可靠性。如若某种教义是倾向叫人走向犯罪的，该教义就不对，我们也不接受，除非它是合乎敬虔的教义，否则就不会把它当作是出于神的教义，除非该教义就是促使人们热爱真理的，否则我们就会怀疑它。若某种教义经过我们认真考察后，发现它确实是使人放纵犯罪的教义的话，我们一定要抛弃它，因为它不是出于基督的教义，不能使圣徒成圣。讲到这里，相信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肯定想问我，到底什么才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到底什么才是符合圣经的？什么才是使人的灵性成长、高举神的教义呢？我们所相信的纯正的话语规模，首先，必须认同神的本质和本性；其次，必须承认三位一体，承认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本质，因为任何一种失去了父、子、灵的教义是亏损了神的荣耀，这类教义就不是纯正话语的规模，是我们应当抛弃的，甚至我们都不会向他们问安。第三，纯正话语的规模是对神、对人都有正确理解的教导。关于人的教导，人是全然败坏的，全然堕落的，有罪的。救恩方面，人是完全无能的。若是某教义高举人的行为，人可以靠着行为穿上得救的衣袍，这样的教义要全然拒绝。第四，我们认为纯正话语的规模传递的是正确的救恩观，指救恩完全出于神的，神话语纯正的规模彰显了神奇妙的大爱，他将原本非神子民的人因着神特别的恩典被接纳，成为拥有救恩的人，成为一群蒙神保守到底的人。在救恩上，纯正话语的规模明确地指出了救恩是神特别的恩典，得到恩典的人不是靠自己的行为，乃是神的大能。这群人在神的里面成为圣徒，永蒙保守。 若其他的教义与此有所不同，那它就不是纯正话语的规模。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道，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了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通过以上的分享，我已经向你们简单的讲述了什么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其实我无需做过多的论证，因为这些内容你们已经相信了，但是我勉励你们，这纯正话语的规模，你们要常常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第二个重点，坚守纯正话语规模的必要性。现在我要分享持守纯正话语规模的必要性，我会从三个方面分享。首先，为你们自己的缘故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第二，为教会的缘故持守；第三，为世人的缘故持守。第一个方面，为了你们自己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首先，对你们而言，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是极大的祝福，你将在良心和属灵生命上有平安。在神面前，我郑重地讲，我若怀疑从神领受的其中一样的伟大真理，我就会陷入极大的让人作痛的空虚中，除非我能重新得到神的真理，完全相信它，否则无法弥补。正如我软弱无助的时候，总是能从圣经中福音的话得到安慰。每当我在圣经中读到神的大爱，圣徒如何经历神的大爱，以及神亲自与他的子民立约应许的时候，我的信心就会从神的话语中刚强。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什么能与神恩典的教义相比的，这教义给他的子民属灵上的平安是何等的甜美。纯正话语的规模能够安慰一切的伤痕，战胜一切的恐惧。纯正话语的规模是神唱给他孩子的甜美摇篮曲，使他们在暴风中安然入睡。神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他给我们的锚，使我们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可以安然靠岸。有一种平安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给那信心刚强的人，但我们也知道，今天有新出来很多标新立异的教义，想要取代旧的神学教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你们当中有人想了解一下新的教义，我警告你们，若你们真是神的儿女，你们很快就会厌倦那些新奇的观念，厌倦新的教义。第一个星期，他们的新奇教导或许让你满足，你会惊奇于他们所讲的超自然的内容，或被他们的一些教训吸引。但你们若真是神的儿女，不会长久迷恋于新奇的教训，因你们很快就会发现，那些教导不过是索多玛的苹果，好看却不能吃。各位弟兄姐妹，你若在神的家中希望拥有平安，就请你持守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样你就有平安如江河，有公义如海浪滔滔。其次，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为你们属灵的生命在基督里长进。一个基督徒若时常持守神的真理，就会比那些喜欢听不同教训的人成长更快。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中，很多人喜欢在各个教会游走。有一些人早晨听了加尔文主义的讲道就说，分享得太好了，晚上听了阿米念主义的讲道又说， 讲得也挺好。我们知道加尔文和阿米念是对立派，但是这些在各个教会游走的人却认为两边都好，这反映出我们当今基督徒的信仰状态，即人们喜欢真理又喜欢谎言，甚至想让真理和谎言亲吻，这样他们就为自己的罪恶寻得借口。今天的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可悲呀！讲真话的人被称为偏执狂，真理在世界上的尊荣已不复存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明白真理的人，已经懂得如何持守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晓得它给我们的属灵生命带来的成长，就不能传虚假的爱，也不要传那虚假的飘忽不定的教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乱走教派的人，他们的根基是不稳固的，这些人就如同花园里种的一棵树，今天树待在这一片土，明天还到另一片土，你们觉得六个月后这树会成长吗？答案是树很可能会死掉，即便没死也不会长得好，因它没有足够的养分，会迅速的干枯枯萎。这就是那些篡教会的人的状态，这些人今天在这里听到，明天跟人到那里，从一间教会窜到另一间，从一个宗派窜到另一个宗派，搞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什么派。对这些人，我们的看法是，这种游走于两教派之间的人，两边的教义都不相信，最终什么也得不到。或许有人喜欢这样的人，但我不认为他们有什么价值，除非他们有固定的原则并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否则他们属灵的生命是不会成长的。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在信仰旅途总是在寻找不同的话语规模，假设这种状态持续十年，那如何确保十年之后信心会增长呢？我对每一种教义都一知半解，无论哪方面都缺少深刻的认识。基督徒接受神的真理，知道真理是源自神的，并且持续持守真理不变，他的信心会变得何等刚强。当暴风来临的时候，他就会像树一样努力向下扎根，越来越坚固。但若是反复无常，非但没有变好，反而变坏了。所以为了你属灵生命的成长，你要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因为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会为你带来生命的平安和属灵生命的成长。最后，不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带来的后果，上面我们分享了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所带来的祝福，那么下面让我告诉你们，若不持守会经历什么。每一次偏离神的真理都是罪，对我来说，罪不单是做错了什么，也是指信了错误的教义。最近我们的牧师在判断上免除了我们所有人顺服神的责任，他们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在审判的日子里，我们永远不会被问到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只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可以了。造我们的神虽有权力管理我们的手、脚、眼睛和嘴，但是他对我们的分辨力却没有权柄。在神学上犯错不是问题，也不是罪，只要我们在世界上活得正直就可以了。然而弟兄姐妹，事实真如他们所说的吗？不是的，我们每个人 都要以判断力、分辨力来侍奉神，因为判断的能力是神所赐。若神赐给了我判断的能力，我还去接受非真理的教导，这就是明知故犯了。当然，我们说罪的程度不同，有人虽因无知犯罪，但不能就说无知者就无罪了，罪还是罪。各位弟兄姐妹，除此更令我担忧的是，我们在应注意、能注意而不去注意的事情上失误了，就是犯罪，是入了过失之罪中。让我举例说明，若拣选是真实的，我去选择不信，那就是我的罪了。若是圣徒永门保守是真的，但是我却不信，就是犯罪了。如果有人传的教义不符合圣经，但我却接受了，这就是犯罪。在教义上犯错，这和在行为上犯错一样，同样是犯罪。所以，在每一件事情上，都需要我们用神所赐的判断力和信的能力，竭力地持守侍奉神。各位弟兄姐妹，我要警告你们，不要以信心软弱为借口，而在一些小事情上随从世俗，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告诉你，任何动摇你信靠基督的事都是罪。要记住，那相信非真理的教义不仅是罪，而且让我们陷入一种持续犯罪的趋势了。当一个人信了错误的教义，他很快就会对其他新奇教义感兴趣，继而相信其他错误的教义。一旦我们放松警惕，打开了一个小门缝儿，撒旦就会伸进来说，没关系，这只是一点儿，没有问题的。只要撒旦能打开一点儿，他就能打开更大，给予更多错谬的教义。那些流入异端的人，也是从一点点的罪，最终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那些偏离真理的人，也都是从一小步开始的。让我们看看罗马教廷中那些可憎之事是如何侵蚀教会的呢？他不是一下子成了大淫妇，乃是一点点的坠落，逐渐的离开了真理。从历史来看，持续几个世纪的罗马教廷一直是基督的教会。我们无法精确地说在哪个时间点就不是基督的教会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格外的小心谨慎，如果接受一次的错误教义，就是给未来埋下了巨大隐患。所以，我们要持守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免得我们偏离教义，陷入行为上的罪中。当一个人信错了教义，那么这教义会迅速影响他的行为，使其在行为上犯罪。信仰对我们的行为趋向有着极大的影响。一个人信的是什么，行的就是什么。若你们一开始跟从错误的教义，那么行为也很快的被侵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劝你们为了自己的缘故，要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是为了教会的缘故，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要分享为教会的缘故要持守纯正话语的规模。你们希望教会复兴吗？你们希望弟兄和睦同居吗？在教会中，我们所看到的结党纷争、争吵等等，原因何在？难道真理错了吗？不是的。教会若是全然圣洁，那会众就定会和睦同居。前不久，我在希尔内斯港同船的人告诉我，在上次的大风中，几条船的锚被扯了起来， 撞了其他的船，造成很大的损失。那么，如果这些船的锚是深深扎入海底的，那么就不会有这样的损失。若我问你，宗派之间的不同对教会造成损害的原因是什么？我告诉你，这是因为他们的锚都没有牢固扎下。他们若是持守神的真理，就不会有争论了。争论是来自于错误。如果有任何不良的感觉，你不能把它追溯到真理，你必须把它追溯到错误。争论是从错误来的。如果教会一直牢牢持守真理，总是在真理的伟大教义上合一，那就不会有争端了。牢牢持守你们的信仰，你们就会防止教会出现不和。
在主爱里，我们已学会包容，愿主的爱遮盖一切的破口，不分种族，不分教会，若心活出基督的爱，福音在真正被传开。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道纯正话语规模的两点内容。纯正话语的规模是指什么？以及纯正话语规模必要性的第一点就为您播出到这儿。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谈纯正话语规模的后边的内容。希望您继续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